心灵受的坑。王慧文是个很爱学习的人，他的学习方式一是看书，二是与专业人士交流。在零售方面，他把能找到的关于零售的书都看了一遍，同时也与传统的商场、超市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了大量的交流，形成了一定的认知。在王慧文看来，中国新零售最开始的探索者还是阿里巴巴。据我观察，天猫超市在一定程度上和新零售的很多做法比较像。2014年左右，阿里巴巴开始进入新零售领域，2015年、2016年进行大规模推广。2016年10月13日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杭州云栖大会上提出未来五大新趋势，新零售、新制造、新金融、新技术与新能源，并称未来这五个新的发展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中国、世界以及未来的所有人。其中第一个新就是新零售。马云认为，纯电商时代已经过去，未来十年、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，只有新零售这一说。互联网时代，传统零售行业受到了电商互联网的冲击，未来线下与线上零售将深度结合，再加现代物流服务商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创新技术，构成未来新零售的概念。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将结束，纯零售的模式也将被打破，新零售将引领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。从马云的讲话来看，阿里巴巴是把新零售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美团进入新零售的时机也比较巧，是在美团的外卖业务做起来之后。2016年，美团外卖每天的订单量达到了数百万单，峰值接近千万单。王慧文在一次内部交流会上说，外卖就像是餐饮与零售的十字路口，那我们可以都走走看。在这个领域，当时美国有一家叫 Instacart 的公司非常受关注。Instacart 是一个给居民运送日常食品杂货的平台，主要服务美国几个大城市。主要流程是买家在网上下单，买家附近的采购者接单，并将商品送至买家处。最快时，买家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收到商品。所以，国内出现了一些复制 Instacart 模式的公司，美团也推出了类似的业务。但是，新零售看起来很美，实际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很多。此外，由于天然的基因差异，互联网公司在与商场超市合作的时候，相互之间的理解磨合都存在一些问题。传统的零售，线下的商场超市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的时候是当面服务，所以消费者体验如果不好，可以当面抱怨。这个时候，商家的营业员压力比较大，会赶紧处理。但是线上交易的时候，消费者是互联网下单，商家看不到消费者，如果服务体验不好，商家可能会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互相见不到。消费者不满意，也可能是对互联网平台不满意，所以商家对消费者会有差异化对待，使消费者觉得没有得到去实体店的服务体验，由此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。对于连锁商场超市来说，总部和门店的态度也不一致，总部比较有战略意识，高瞻远瞩，觉得互联网化是大势所趋，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来做这件事。但是门店有日常的经营指标，如果互联网平台带来的订单量不大，配合度就会很低，所以总部希望能够跟上趋势，但是门店有没有配合好，实际落地会比较困难。一般来说，对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连锁商场超市，一个战略性会议做了一个决定，就对产出速度有很高的要求。但实际上，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的消费习惯需要一个培养过程，发展速度不会特别快。虽然互联网行业变化速度快，但是线上零售的业务流程、消费者认知变化速度没有那么快。在2019年5月21日举行的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，王慧文分析了一些 与 Instacart 类似模式的创业公司遇到的问题。在中国，与 Instacart 模式类似的参与者遇到的问题， Instacart 要么没有遇到，要么已经解决掉了，所以它今天的发展在我看来还算健康。但中国参与者在这里面遇到几个比较大的问题。第一，货品标准化。线下超市里面卖的菜或者是水果其实是不标准的，比如线上看到的照片和线下实际拿到的货品可能是不匹配的，消费者因为买到的东西跟他预期不一致，消费体验常常不会很好。第二，利润率和配送成本之间的问题，还包括分拣打包的成本。我们跟超市讨论成本结构的时候发现，双方面临一个痛苦的问题，线下超市的利润净利只有 2%， 如果要算上打包成本、配送成本、分拣成本，这 2% 的利润率根本覆盖不了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对线下超市来说，这个成本谁来承担？是让平台承担，还是让商家承担，还是让消费者承担？事实上，据我们观察，每一方承担压力都比较大。第三，吞吐能力。电商这个行业经常做大促，最著名的是双十一和618。这种大促是从仓库里面把东西运出来，所以仓库的设计是为了快进快出。但是超市的设计是快进慢出，所以超市的吞吐能力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做了大促推广、用户运营，但是想把量拉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超市的能力根本承载不了，就崩盘了。消费者体验非常差，可能中午下一单水果，下午才能送到，所以吞吐问题比较大。第四， IT 系统。过去超市商家做的 IT 是为他们内部的 ERP 财务管控、仓储管控、周转率设计的，并不是为线上交易设计的，所以导致整个 IT 体系跟线上对接会出现承载能力不够、接口有问题等等。这就跟整个互联网之间的接口化设计、高负载之间形成很大的矛盾，但是改又很难改，他们没有 IT 能力，是找外包做的，外包的成本又很高，所以超市的 IT 能力也有非常大的问题。这四个比较大的坑导致这个业务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不是很快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消费者的需求比较清晰。在遇到这么大挫折之后，我们能够看到美团闪购保持着比较可观的年增长率，消费者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，但是整个行业的基础建设问题非常大。如王慧文所言，新零售需要填的坑非常多，但这个业务美团一直都很重视。美团2016年开始探索新零售，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实践之后，2018年7月，美团的闪购事业部正式成立，归属道家事业群，同时推出独立品牌美团闪购。美团能有更多资源大力发展新零售业务，还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在餐饮外卖这个市场，美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饿了么与百度外卖的合并。即使两家合并之后，其市场份额之和也只相当于美团外卖一家的。